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一对夫妇要离婚的时候，因为不再是一个家庭，已经变成两个单元，家庭的财产就要重新分配了。Hugo 啊，是不是视乎财产的多少呢，分配的复杂程度都不同的呢？
是啊，是啊，有个统计的数字，一般如果你财产比较少是两年内解决的，但超过四成的案件，如果你是财产比较多的夫妇或者家庭，是超过两年才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的。哦，其实我们讲到财产呢，大家要分配呢，是有哪些财产是要考虑的？
我们分两方面，一方面是中产的家庭，或者一些是比较富裕或者是有钱的家庭。我们可以讲一下中产家庭方面通常是有什么财产的。一般都是有他们居住的住所，有储蓄，可能是定期或者现金，跟住还有退休金的。退休金其实是占几大比率的，是中产家庭可以占到大概总共三成的财产的。同埋佢哋仲有一樣嘢，會通常會睇嘅就係佢離婚之後嘅賺錢能力。佢依個離婚嘅賺錢能力雖然唔係叫做財產啦，但係都會考慮到哦，以後可能男方一般係男方揾錢係比較多嘅，法庭或者法官可能會考慮，因為媽媽通常要照顧仔女，冇咩機會再出嚟做嘢，同埋作為一個家庭主婦離婚之後出嚟做嘢係比較困難，同埋。仲会包括可能中产家庭有时都会有啲小生意啊，即系唔系好大，可能开间铺头或者一啲好细微嘅生意都会计埋入去嘅。而一啲富裕家庭咧，佢哋除咗系中产家庭所有啱啱提过嘅财产之类咧，佢哋亦都会有通常可能有个度假屋啦，这个可能澳洲比较常见，亦都有好多投资嘅物业或者系唔同嘅商铺啊之类嘅东西啦。亦都會有股票嘅，同埋佢哋可能有啲重要生意嘅財產，可能你公司裏邊可能有啲控制住，可能有啲鋪頭啊嗰啲之類都會歸納入去嘅。同埋仲有咧，因為你知好多有錢嘅家庭佢哋會成立一啲家庭信託基金俾啲仔女嘅，就即使係家庭信託咧，都會包含喺呢啲財產分配裏邊嘅其中一方面嘅。
嗯。咁一啲有仔女嘅家庭咧，通常又会有啲咩财产系要分配嘅咧？
系啦，就根据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就佢系冇一个中文名称啦，我就大概称呼佢系叫做澳洲家事研究所嘅。佢一个机构成立系专为呢啲家庭问题而设，做一啲研究方向啊，提供一啲政策决定嘅建议嘅。就佢哋一个统计咧，就发现。超過一半的家庭是擁有少於三樣財產的，這些財產可能包括他們居住的物業，即是他們的住所，他們的投資物業，他們的現金儲蓄或者是一些生意，還有退休金，或者是有時珠寶，即可能女性比較關心一點，就是珠寶的問題，其實都是屬於財產的一部分的。當你進入去離婚財產分配的階段，都會計算下去的。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通常是男士是拥有财产的比率是比女性多的，例如住所家庭住所是超过 62.4% 的爸爸拥有家庭物业，而妈妈只是有 60.7% 的，而现金储蓄的话爸爸是超过有 37.7% 的爸爸都会拥有一些现金储蓄，而妈妈呢只会有 26.7% 会有这些现金储蓄，而爸爸呢很大机会上有其他的物业的或者是其他财产，例如有超过七成的爸爸会有车啊、游艇啊、艺术品啊、珠宝之类啦，但只有少于七成，即是 68.5% 的妈妈是拥有这些财产的。我们就会看到其中是因为性别的原因，是一般来说是男性拥有的财产是比较多的。
好， Hugo， 听你这么说，两夫妇就真的有很多物业，很多资产，或者有些是个别拥有的，要分配相信都是 比较复杂啦。咁有啲人咧，当然结婚嗰时唔会谂住分居嘅，但系或者咧，有啲人都想喺譬如婚前就已经安排好有啲协议吓，就佢哋嘅财产有啲协议，或者佢哋婚后或者都有啲协议，系咪可以咁做噶？
系嘅，而且呢个财产协议咧，就唔单止系婚前先可以做嘅。就你算你结婚之后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做，或者离婚之后都可以做一个财产协议嘅。而财产协议嘅意思系咩咧？佢就系即系类似一份合同，就写明佢哋唔会去法庭。就算即使去法庭，你呢个协议出嚟咧，法庭亦都冇能力去做任何嘅法庭命令去分配财产嘅，就系有呢个意思喺度啦。但系佢其中一个问题就系、是。你不可以将你关于子女的抚养的费用啊的责任是放在这个财产协议里面的。一个财产协议包括有几样东西是一定需要具有的。如果不是法庭是不认受这份是作为财产协议的。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啦，它是根据家事法的 90B、90C、90D 的条例而定下来的。其中这个一个跟很多合约很相似的，这份协议是要写下来的，是要在纸上面写下来的。第二样呢，你这份协议你不可以是牵涉一些你跟其他人已经有的财产协议，即可能你可能有公司或者是你有生意，你跟其他人已经有一个协议之后会怎样处理这些财产的话呢，你不可以摆入你的财产协议的。跟住呢，你呢个协议一定要写明你是以家事法的一些条款而写出来的，你一定要注明这份是根据家事法而写的财产协议啦。同埋呢，你这份协议一定要写明你的财产，即除了是刚刚先头讲过你一些财产已经分配了出去的财产你不可以写出来啦，剩下的财产你是要仔细地写明在你的财产协议入边嘅，同埋有个机会咧，亦都可能要讲明系点样去支付赡养费嘅。如果系一个财产协议系成立嘅话咧，我哋就唔会睇家事法嘅，佢系属于一份合同，只会系睇合约法啦，同埋系睇衡平法嘅。
嗱 ，Hugo， 咁呢一个财产协议啦，咁正如你讲系一个合约啦。咁我哋点知道呢一份合约啊，系咪有法律效用嘅咧？
系嘅，除咗啱啱我哋提过，可能有其他嘅元素喺入边啦。我哋好基本嘅一样嘢就系，你一份合约你系必须有双方嘅签名，呢个系好常识啦。另外，佢哋签名之前咧，系需要去寻求独立嘅法律意见去。諮詢一下究竟是這份財產協議對他們的權利啊，或者是之後對他們有什麼影響，他們要諮詢的。而他們有時呢可能要去找一個律師去提供一份聲明，就是他們是去已經尋求過獨立法律意見，就給雙方看過才可以去簽這份財產協議的。跟著這個財產協議不可以是之前終止過的，你终止过的话呢就冇办法去成为一份合同，这个好常识性啦，或者被法庭去已经是驳回了，话这份不是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都已经是你不可以当是一份，即是之后离婚之后你再拎出来跟法庭啊讲话这份是财产协议，因为它已经无效的。但是呢，即使这份财产协议未必是具有约束力呢，但是法庭其实是有一个酌情权，就是他觉得这份协议如果他没有约束力的话呢，是对双方即是丈夫或太太是有一个不正义和不公平的情况呢，法庭是有权力去提出，就说我们现在是觉得这个财产协议其实是应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要注意的问题其中一件事呢，就是关于财产协议的条文是修改了都好几次嘅，即如果你呢份财产协议可能二十年前已经签落嚟，咁你可能要睇翻二十年前嘅条款，而唔系而家嘅条款。我哋啱啱所提及嘅所有关于财产协议嘅东西咧，都系关于我哋现时有嘅条文而定落嚟而 觉我而俾嘅一个建议。
嗱，咁其实咧，好多夫妇喺分居或者离婚嘅时候咧，佢哋都唔想话牵涉好多法律嘅程序嘅。Hugo， 咁其实有冇方法佢哋两个人之间就可以解决到呢啲财产嘅问题嘅咧？
系啊，其实都有嘅，除咗财产协议，好似双方即系私底下决定啦，佢哋亦都可以做一个不正式嘅协议嘅。但呢个协议就可能好简单啦，好随便，可能话哦，我占六成，你占四成，就可以系直情系口头上咁样讲嘅。但系呢种不正式嘅协议虽然好悭钱、好悭时间啦，但系佢嘅问题就系你冇法律嘅约束力嘅，你系出咗咩事就比较麻烦啲嘅。另外呢，亦都系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式啲啦，是去法庭度申请一个叫 consent order 嘅东西。呢个就是一个双方同意底下嘅法庭决定，就是你要写一份类似财产协议嘅东西，但系呢份财产协议是经过法庭审过，佢觉得呢个财产协议是接受嘅，冇问题嘅。佢是作为一个法庭命令而定落嚟嘅协议，而如你违背呢个协议呢，有机会可能是牵涉到藐视法庭的情况，有可能是要罚款，或者甚至最严重的情况下可能要坐监的。所以这个是三个不牵涉可能律师之间的争斗的情况下比较温和一点和比较正式一点的方法。
好多谢建习律师邓成轩今天就跟我们谈过，在一对夫妇要离婚的时候会考虑哪一些财产呢来到重新分配的。还有如果在婚前或者婚后订立的财产协议究竟有没有法律约束力，在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会跟大家谈一下这些要分配的财产是怎样去估值的。
大家觉得刚才的节目怎样呢？请在 SBS 广东话的 Facebook 网页 like 我们。